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东京对记者说，美国目前尚不准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特朗普总统在返美前，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东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军人发表节日讲话。
这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滚雷摩托车星期天最后一次参加了首都华盛顿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大游行。5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他星期一在东京对记者说，美国目前尚不准备与中国达成任何贸易协议。此前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历届政府无能，对北京让步太多，使得美国大亏，他要挽回这种局面。
特朗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北京方面希望按照原先谈成的结果达成协议，但后来又试图推倒重来。他说中国想达成一个交易，但美国现在不准备达成交易。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可以很容易大幅度提升。特朗普还表示，他对美中最终达成协议感到乐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再次对朝鲜问题表示乐观，称金正恩很明智，会为朝鲜的发展而契合。他认为关于朝鲜的问题将会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特朗普是在与安倍举行峰会之后讲这番话的。他对记者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也没有发射远程导弹，两国将会达成协议。他同时也表示，美国将继续保持对朝制裁，对于朝鲜近期的导弹试射，他并不感到担忧。
特朗普总统说，无论朝鲜的导弹试射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都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安倍晋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朝鲜显然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试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一枚商业卫星甚至拍摄到了一枚导弹发射后留下的烟雾痕迹。可是你如果听特朗普总统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期间的言辞，你就不会知道朝鲜试射了这些导弹。
我们努力了很久，一直没有试射过火箭，一直没有进行过核试验。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特朗普同时对幕僚的评论进行了反驳。幕僚坚持认为，朝鲜的导弹试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
我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有人希望引起注意，也许不是，谁知道呢？这无关紧要。我所知道的是，没有进行过核试验，没有弹道导弹发射出去，没有发射远程导弹。我认为有朝一日我们会达成一项协议。
特朗普的温和立场可能是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美朝去核谈判，但这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美国的盟友处于棘手的处境。
朝鲜5月9日试射的短程导弹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我多次表示，这令人极其遗憾。与此同时，我想再次对特朗普总统和金主席之间的新型沟通方式表达我的尊重。
韩国政府对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表示欢迎。韩国是面临朝鲜武器最大威胁的国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与朝鲜的关系。
So as long as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olding on a hope to...
只要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有意义的去核谈判抱有希望，为什么对待短程导弹的试射问题不能灵活对待呢？
With, you know, short-range missile, you know, test fire.
有些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忽视短程导弹的试射，可能会让金正恩感到可以试验更大规模的武器。但对有些人来说，只要2017年金正恩与特朗普之间相互威胁和攻击的场景不再出现，就是好事儿。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not doing any stupid action.
根据这些情况，不做蠢事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行动。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容易，不采取任何行动，不越界行事，没那么容易。
特朗普星期一再次表示，他不急于同朝鲜达成一项核协议，朝鲜却不这样认为。金正恩上个月说，他要特朗普在年底前改变对朝鲜的态度。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不介意日本充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人。
作为首位在日本皇宫举行的盛大仪式上会见日本新任天皇德仁的外国国家元首，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当天坐下来就推进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日本不公平地从美日关系中获利，他在与安倍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新协议将基于公平和互惠的原则。
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消除贸易壁垒和其他各种壁垒，这样美国的出口才会真正有一个公平和深远的根基。
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由12个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美日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期望。
TPP 将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和许多制造业，我们没有参与 TPP， 所以其他国家的协议对美国没有约束力。
安倍对美日贸易会谈持欢迎态度，他称之为稳步进展中的美日贸易会谈，特别是在能源、数字和基础设施领域。他还赞赏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日本公司决定向美国投资240亿美元，从而创造了4.5万个新就业机会。
特朗普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时说，他不介意安倍担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人。
我知道日本与伊朗关系好，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首相先生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伊朗愿意谈判，如果他们愿意谈判，我们也愿意谈判，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伊紧张局势最近几个星期内升级，特朗普终止了一些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在美国宣布新的制裁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豁免权。特朗普还加强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力，以回应他所说的伊朗威胁。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华盛顿报道。
自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公司下达禁令之后，很多公司、许多的国家的公司都切断了与华为的业务联系。观察人士说，华为被禁意味着美中科技冷战已经打响，未来全球科技有分裂为两个阵营的风险，而两个阵营分别是由中国和美国主导。今天我们就请记者思阳来给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导语里说的，自从华为的禁令下达之后，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公司，像这个英国和日本还有台湾的公司都是纷纷断绝了和华为的业务往来。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自那个特朗普那个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之后呢，那么限制华为获得美国的技术，那谷歌公司呢就率先停止了与华为的业务。那后来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那个博通有限这些芯片制造商也停止了与华为的，也表示就是说我们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等待进一步的通知。那么后来呢，这个德国还有英国的芯片制造商也表示要暂停和华为的业务。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个日本、英国还有台湾的这个手机运营商，他说他们要不再就是说要推迟对华为新手机的发布。然后那个台湾呢还说他们现在不再在进那华为的手机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加大了，还在考虑要对中国的其他科技公司进行制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两天有说的是要把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卫视要列入这个实体名单。那么其中呢，还有除海康卫视之外呢，还有旷视科技、浙江大华、美亚博科和科大讯飞。那么这几个呢，也是视频有限公司。那除有限公那个视频监督之外呢，还有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大的生产商。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 就是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让那个一些数据呢面临风险，所以他们就在考虑说，那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无人机制造商呢，就是深圳的大疆，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制裁对象。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有也波及到有些人，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报道，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呢，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籍的科技人员，他们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援引产业人士的这个消息，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就特朗普政府呢延缓核准中国公民在半导体企业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工程师的这个应聘申请，所以就是好像症状还比较大。
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扩散的越来越大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技产业的全球化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像比如说拿苹果手机举例吧，可能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工厂是在中国来进行生产和组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会给全球的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话呢，就问过那个专家，那么采访过美国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他叫罗伯特阿特金森，他就说这样呢，就说两个就是全球科技有就是说裂变为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就是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呢可能就要就是它要结束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那么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当时我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认为中国会遵守全球的标准，不会进行系统性的欺骗，那样我们就会有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一个全球化的技术产业。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除非中国政府停止这些不公平的、不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获得技术上的优势。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全球投资管理公司叫安联，他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和美国长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呢，肯定就有一个可能就会出现科技冷战。那么这个冷战一出现呢，两国就会发展独自的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从而禁止对方就是说使用自己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些公司的这些反应也看出来了。而且呢，华为公司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一直在就是说宣扬的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给你们提供设备，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就包括引进那个电子商务啊，还有那个电子信贷等等，他是这样解说的。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像专家说的真的是分为中国和美国两个阵营，这是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好像我也是采访了那么这个阿里维恩呢，他是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他就说科技冷战，如果有冷战，因为很多人都说冷战已经开始嘛，他就觉得这个说法还有点过早。但是呢，他怎么就算是有的话，也是早期。他就谈到了，就是说，美中这四十年都是在积极的让这个经济还有科技在融合，那么不可能很短暂的时间就会分开的。那么他还谈到华为，就是说美国说了进了华为之后又给了华为90天的宽限期，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他又告诉我说，其实两国都有这么一个意愿想要分开。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就是要达到70%的这个自给自足。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刚才也除了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外呢，我们知道他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加强外国投资管理的一个监督。那么然后呢，也知道就除了也出现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调控制。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还卢比奥参议员呢，最近还提出了一个提议，好像要禁止中国这个，2025计划领域的这些产业到美国来投资。所以这些手段呢，就表示他们实际上两国都在，就是说，在采取一些措施，在发展就是说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呢，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美中两国好像还在鼓励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进行选择。
好的，非常感谢思阳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谢谢。
硅谷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创新的动力中心，现在高科技也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焦点。这里的公司正试图了解他们如何适应当下的局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中美之间因 5G 移动网络、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引起的紧张关系被称为新的技术冷战。五角大楼在硅谷的前哨国防创新部门在各地看到了潜在的盟友。商业火箭和卫星公司正试图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发明者提出了在恶劣条件下进行通信的新方法。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投资者和公司也是如此。科技行业的一些人对为五角大楼和为中国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今年谷歌的员工推迟了涉及两者的项目。国防创新部办公室负责人迈克尔·布朗表示，人们对在大型科技公司为五角大楼工作有不同的看法。
在人工智能或网络等领域，我们需要那些公司多于他们需要我们。但是当我们谈到那些试图起步获得第一笔$1亿的收入的小型公司时，他们对大客户感兴趣，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情愿。事实上，他们热情地回应说，他们愿意与我们合作。
硅谷仍在评估美国新限制对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影响。华盛顿可能会迫使公司停止向中国制造商销售关键部件。在硅谷和中国，空气中充满了寒意。
投资者对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他们对投资更加谨慎。美国项目从中国获得资金变得比以往更加棘手，中国也有经济减速，这肯定产生了影响。
美国科技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市场拥有与中国公司同样的机会，这还没有实现，但有些人怀疑脱离中国经济是正确的做法。
中国人今天的个人自由程度远远超过30或40年前，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
无论与中国发生什么，布朗认为这里的公司可以帮助他们的国家和利润，同时为美国军队制造技术。
鉴于我们当时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国防创新部门现在的使命史无前例的重要。
美国希望在硅谷的帮助下赢得竞赛。美国之音奎恩加州报道。
星期一是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默哀片刻，怀念阵亡的军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副总统彭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彭斯说，美国永远不会忘记纪念他们。
星期一，美国各地的大小城市也纷纷举行游行和悼念活动，向美国立国243年以来上百万为国家自由做出终极牺牲的人表达追思和敬意。阵亡将士纪念日从1971年成为美国全国假日，定在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夏季的非正式开始，也是3天的长周末，家人会度假或者去野餐。
滚雷摩托车星期天最后一次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大游行。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很多人来说，滚雷摩托车几十年来在阵亡将士纪念活动中的马达轰鸣，已经能够成为这项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Be proud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能参加这项活动感到自豪。无论谁帮助组织了这些活动，他们这些年来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过去32年来，我们通过了很多法案，我们这些年来帮助了很多老兵和军人与家属。
阿迪穆勒今年73岁，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滚雷摩托车游行的组织者。滚雷摩托车手们星期天最后一次参加阵亡老兵纪念活动，标示着他们人生的新起点。
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传奇，因为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只是分散开来，希望更加壮大。这就是我们对这项纪念活动的想法，从东岸到西岸，从北到南，到中西部。
滚雷的自由大游行是为了引起民众对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或失踪的军人的关注。 滚雷这个非营利组织要求全国90个地区分会2020年都要各自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游行，希望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莫勒因此不认为这是滚雷游行的结束，而是参与形势的演变。美国国防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美国战场失踪军人有83000人，其中大约73000人是在二战中失踪，7700人在韩战中失踪，大约1600多人在越战中失踪。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的5月27号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美国联邦法定的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
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将士。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在大道两旁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来观看一年一度的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大游行。那我们知道，五月的这个最后一个星期一呢，是联邦法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美国各地呢，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来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的将士。那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首都华盛顿的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大游行是最盛大，也是最隆重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这个游行呢，是由非政府组织美国老兵中心举办的，那今年他们已经是举办了第15届。
游行由非政府组织美国老兵中心发起和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5届了。今年的大游行大约有5000人参加，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今年正值诺曼底登陆75周年，主办方此次特地邀请了尚在人世的二战老兵，包括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老兵。
We're here to celebrate our wonderful country.
我们来这里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家，很高兴看到大家支持美国，穿着蓝色和红色，纪念那些为保卫我们和我们国家所支持的一切而献身的人们。我曾祖父加入过海军，我的叔叔和其他一些亲戚也参过军，铭记他们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支持我们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
游行方阵除了军人和退伍老兵，还有各个学校的军乐队，代表不同族裔的社团。华府荣光会是今年连续第17年参加大游行。
中华民国国旗能够每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在美国的国土上正式的展开来，那么中华民国在国际地位非常的吃紧，那么也只有这一次利用 Memorial Day 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国旗在美国的国土上飞扬，我们觉得很荣幸。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和美国并肩作战，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那么我想这段历史不能被忽视。
像往年一样，星期日数以千计的老兵和其他民众骑着摩托车云集华盛顿参加滚雷游行，他们希望借此活动提高人们对战俘以及战争失踪军人的关注。滚雷组织表示，由于花销太大，2019年将是滚雷车队最后一次参加游行。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会让滚雷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莫宇、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有关当局星期天表示，龙卷风一夜之间将俄克拉荷马城附近一处汽车旅馆夷为平地，并且摧毁了一个移动的房屋公园，造成2人死亡，至少29人受伤。龙卷风的风速在每小时218至265公里之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将龙卷风列为 EF3级。
急救人员星期天在废墟中继续搜救，这是一个星期以来袭击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系列猛烈风暴中的最新一起。这些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
中国星期一抗议美国和台湾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最近举行的会晤。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为您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
Yeah.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昨天表示，朝鲜导弹试射无关紧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下达禁令，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中科技冷战已经打响。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城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
中国星期一抗议美国和台湾政府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最近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谈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最近在美国举行的会晤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与台湾方面保持官方往来。
台湾外交部5月25日的一份声明说，李大为与博尔顿5月早些时候举行了会面，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40年来，美国和台湾首次举行如此高级别的官员会晤。华盛顿此前明确表示，反对北京在外交上孤立和打压台湾，支持台湾的邦交国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届满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别制作了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除了卡特总统本人之外，纪录片也采访了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前台湾外长钱富、陈建仁以及前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夫等历史见证者。
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为您细说从头，并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
1978年12月15号深夜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我听到安克志大使用这样子一种态度，说他要单独来见我们的总统，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早上清晨的9点来见我们的总统？我有一点点特殊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了？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接到华盛顿派来的密电，匆匆离开美侨商会的圣诞派对，拨通了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家中的电话，要求把隔天早上觐见蒋经国的时间提前。宋楚瑜直觉大事不妙。
我说，如果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上午7点才来见我们的总统，你应该今天晚上就立刻要来见我们总统。
宋楚瑜从新店飞车赶到七海关底，通过森严的警卫叫醒值班的医官，然后穿过起居室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这时已经过了凌晨，他鼓起勇气
打开了床头灯。
经过先生这个碎言，这个秘密的等问，什么事我报告总统，我并不清楚，我显然好像有些很特殊的状况，他必须晚上来见总统。经过先生犹豫了几秒钟，你请他来。
外交部次长钱赴也随后赶至。
那么到了1点多钟，电话来了，说是马上就要来，你赶紧赶来。我就坐了个计程车，飞车到七海官邸。进去嘛，经过先生已经衣服穿好了在等，楚瑜也在那里。那么安科志当时就读几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美国跟大陆建交的公报，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声明，第三个是卡特总统的讲话。这个念完了大概20多分钟。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连华盛顿少数的决策几位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总统卡特、副总统 Mandel、 国务卿 Cyrus Vance、 国防部长 Brown， 还有第五个就是 Brzezinski。 连在国务院主管我们的费浩伟 Harvey Feldman， 他是12月15号早上到办公室去，他泡杯咖啡啊，准备要开始坐下来办公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要宣布跟我们断交，跟中共建交。
Good evening. I would like to read a joint communique, which is being simultaneously issued in Pe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by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1st, 1979.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against it. So we never sent a dispatch to our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instead of, we just bypassed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o one knew?
No one knew. And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new, and Dr. Brzezinski knew, and a few of us, but it was very close to hell secret. And the big altercation was about what to do with Taiwan.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今天大家心的都非常沉重，美菲决定进一步的勾搭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消息，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我当时记得我写了10个不同的可能的做法，从最好的双重承认，我们有大使馆，对岸也有大使馆，到大使馆总领事馆，一路下来到最后第10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1978年12月16号上午10点，美中同步发表建交公报。钱赴的第10案和宋楚瑜的第6感，虽然让蒋经国得以处变不惊，但蒋经国的痛苦与愤怒，仍在同一时间发表的电视谈话中显露无遗。
困难重重之时，经体面决定断绝中俄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
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对我断交的决定，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单方面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宣布，
这对我们中华民国不仅是不友好，是一种伤害。
金国先生的确是很清楚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发生了以后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很镇定，但是话讲得蛮重的。他说我们跟贵国是非常友好的邦交国，这么多年来彼此互助，可以说是真正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兄弟之邦。现在这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说不跟你做朋友，而且只给我们7个小时的 warning， 这个警告，而且还告诉我们你不许对外宣布。蒋总统说必须，这个我不能隐瞒我的国民，我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这么严重的事还是因你的要求说要瞒住大家，我无脸对我的同胞。
根据美国2013年解密的外交档案，国务院原本建议卡特总统提早通知台湾，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而决定保密，导致蒋经国只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变局，但也因此激怒了国会，为台湾关系法的诞生埋下伏笔。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on December 15th, 1978, that it wa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This came 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almost everyone, including Congress.
I got a call from Holbrooke a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 we'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That was 1 hour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I was very angry that Carter took this role on his own before notifying us. And we've worked for years on doing this, and here Carter comes along and disregards Congress and makes the announcement on his own. It was totally disconcerting to all of us, whether people were pro-Taiwanese or were pro-China.
In our strategy, one of the questions was, when did we inform Taiwa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with them? And the way the papers were written, we had to give them 3 weeks advance notice. But that was hopelessly unrealistic, because within 3 weeks they could have gotten congressional support to not go ahead. So we ended up giving him last minute inform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And that caused Congress to be very angry. But it was unavoidable. If we'd given him earlier advance notice, it wouldn't have, 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事实上，卡特被建议早2天给我们通知，但是卡特不许。他说台湾对于我们的国会工作太好了，如果有2天的时间，他们一定在国会整我，我不要，所以最后一分钟再告诉他们。
根据美国国务院后来解密的外交档案，卡特政府当时与中共谈判建交之所以保密到家，除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之外，也非常担心台湾可能被迫采取的反制手段，包括打苏联牌、发展核武、宣布独立，或是干脆与中共和谈统一。美国国安会1977年的一份备忘录更指出，台湾可能在2年到4年之内进行核爆试验。尽管蒋经国曾明确告知美国不会发展核武，但美方仍要求台湾以书面形式做出保证。
国家安全问题也是讨论的。
我在1975年这个1月1号开始上班，我4月1号就碰到跟马康卫大使，他提到要从台湾把核子武器撤走这些事情之外，其中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还担任行政院的这个院长，经国先生啊非常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美国的大使安克志，明确的告诉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会做这个原子弹，不会做不是说不晓得怎么做，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制造原子弹。而且很明确地跟安克志大使表达我们这个立场，我们会做，但是我做了以后我也不能用，因为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至于当时两岸和谈的可能性，中共在1979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交当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的说法取代解放台湾，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但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回应，他并向美国媒体表示，与中共谈判是自杀行为。
我要再度再叮短贴地忠告国人，我们绝不与共匪后代，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坚韧沉着奋斗成功。
摆放在蒋经国办公室的这个忍字，反映的不只是他的心境，也是台湾当时的处境。前夫回忆，那天晚上蒋经国反复逼问安克志，美国曾经要求中共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难道答应了吗？
一尊尊银色的地空导弹，像一个个钢铁的彪形大汉，多么雄壮，多么威严。
I think we've achieved normalization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I fully expect and I'm confident about there'll be there too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ver time.But there will not be any military force used against the island.
事实上是使得他们双方曾经犹豫过建交前面稍微耽误一点时间的原因。美方说希望你保证不用武力对台湾，大陆是我不可能不用武力。结果就变成说美方希望 expect 啊大陆啊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后来《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说，这个武力的使用和威胁是美国的 grave concern 啊。
当时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伍尔夫，在美中正式宣布建交之前，曾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与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
We had a very cordial meeting, very cordial, and as the meeting closed.He caught, took me aside and he said to me, we're two old soldiers. He said, you know, he said, what, tell President Carter that we can put the Taiwan question aside and adopt the Japanese formula and go on from there. And then we'll move towar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which I did.And within 2 weeks, I think it was 2 weeks or 3 weeks, we had the whole question of normalization. Deng Xiaoping said to put it aside and Taiwan will fall, this is the exact quote, Taiwan will fall like a ripe apple from the tree.
美国政府2013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白宫事后派人向尼克松简报美中建交一事。尼克松致函卡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否获得北京保证不对台动武？尼克松认为卡特在美中建交一事上操之过急，但他也通过国安会转告卡特这一句话：台湾会生存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制作的专题片《惊涛拍岸四十年》。
专题片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亲历者，为您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进行良好的产前检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生产健康宝宝的机会。一项美国的调查显示，不顾自己健康需求的妈妈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健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良好的产前检查意味着在怀孕的九个月里，准妈妈要接受很多关于她和孩子健康的检查。
Good morning, Lima.
但是她生产后的头三个月呢，瑞秋·克伯说她完全没有准备好。
人们一直都在这么做，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可是我觉得好孤独，我不知道去哪儿寻求帮助。
这被称为第四孕期。
第四孕期压力非常大，我想没有人能够完全准备好。
奥兰多医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妇女没有为生产后的自身健康管理做好准备。
新手妈妈去接生婆或者医生那里做跟进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好早一点，而不是晚一点。
40%的人说不堪重负或者心理抑郁。
你马上就会觉得我是个坏妈妈，你真的不是。
而贫困妇女的情况更糟。一项研究显示，经济条件不好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妇女比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面临更大的挑战。
很多这些妈妈收入不高，无法支付健康饮食和定期锻炼，甚至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照顾自己。
科菲说，这些妇女与不同种族或不同背景的医护人员沟通时不那么自在。
我们采访的妈妈们表示，他们会担心机构人员要是知道他们无法负担起孩子的需求，这些人员可能会给其他社会保障机构打电话，把孩子从他们身边夺走。
在第四孕期接受定期医疗护理是至关重要的。
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保证没事，让他们安心。但是有些人确实需要治疗。
科菲说，美国的医疗政策需要改变，让这些母亲受到良好的护理，而医院人员也需要能够寻找解决方式，可能要去主动接触那些需要帮助的母亲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旧金山最近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警察和其他的政府机构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城市。不仅仅是旧金山，越来越多的人增加了对这项强大的技术的警惕，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开始接受它。来看记者米尔奇的报道。
旧金山这个非官方的世界科技之都，最近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警察和其他官员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城市。支持这项禁令的人表示，这类技术是对公民自由的威胁。
执法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将能够追踪每一位居民在整个城市的行动，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参与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的能力。这对公民自由意味着什么？非常令人担忧。
这是一项错误识别了28名美国国会议员的技术，它确实可能被政府严重滥用。
中国已经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其大规模国内安全行动的一部分，甚至在一些公共卫生间使用它分发厕纸。人脸识别软件并不新鲜，但近年来已经变得复杂得多。苹果将面部识别作为解锁最新款 iPhone 的一种功能，亚马逊股东就两项限制亚马逊使用自身面部识别技术的措施投票，但均以失败告终。华盛顿的立法者仍在评估这项技术对公民权利的影响。批评者认为，面部识别技术有时存在缺陷，在识别女性和有色人种时更容易出错。
至少国会应该通过一项禁令，禁止警察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因为这可能导致滥用、缺乏监督和技术不成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对边缘社区而言。
但一些生物识别技术的前沿人士表示，这项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人类。
我认为这对生物识别而言是一个有趣而令人兴奋的时期。我认为这种技术是坏的，这种想法里面有很多反乌托邦的画面，想象生物识别如何变成可怕的东西，我认为这是误判。
汉森的公司信任 ID 利用面部识别技术和指纹等生物识别技术帮助识别发展中国家需要食品、医疗用品和婴儿配方奶粉等物品的人。他认为旧金山的禁令太严厉了。
对我来说，禁令看起来是错误的举动。当然，需要对如何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审查。我们可以讨论它在我们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一个缺少信任的社会。但是，摆脱生物识别技术，就像因为互联网可以被用来做坏事而摆脱互联网一样。
美国其他城市也在考虑类似旧金山的禁令，而公司、政府和组织也在寻找人脸识别技术的新用途。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随着该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对它的任何监管能否跟得上。美国之音记者米奇尔，旧金山报道。
当今的天文学家们每年都比以往任何时候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了。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望远镜连接起来，使它们更强大。
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新墨西哥州的超大阵列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欢迎来到超大阵列，或者叫做 VLA。 它位于新墨西哥州，由27个巨大的天线组成，所有天线都指向天空。
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的圣阿古斯汀平原运用超大阵列来研究宇宙的无线电辐射。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像克莱尔·钱德勒这样的天文学家们使用此工具来观察宇宙，恒星的诞生、恒星的死亡、黑洞、星系的碰撞等等，这些都是超大阵列一天的工作。
无线电所做的就是以你在光学或红外线中根本看不到的方式揭示那些物理过程。
你可能认为超大阵列是探测声音，但负责在新墨西哥州操作超大阵列的马克·麦金农说，不完全是这样。
无法被听到的无线电波有些不同，声波是我们用耳朵听到的，这就是区别。无线电波仍然是电磁频谱的一部分，只是波长比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要长得多。
解读无线电图像可能颇具挑战性，它们通常看起来像很多斑点，但训练有素的眼睛能从中看出很多门道。
这实际上是一张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察到的椭圆星系的图片。你们看到的粉色辐射实际上是无线电辐射。所有这些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中喷射出来的高能等离子体，如果没有 VLA， 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
钱德勒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是恒星的形成，它发生在含有氢和其他分子的巨大气体云中。
这是一个模拟，用计算机模拟我们所认为的分子云的分解的样子。它已经完成了，发表于15年前。
看到那些漩涡了吗？天文学家推测，这就是恒星诞生的样子。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实际观测来证实这一点。射电天文学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点。
你能看到那些漩涡，那些旋转的物质就像模拟所展示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通过破译宇宙的无线电辐射来了解宇宙的机制，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新型的个人家庭机器人能够绕过障碍物，跟着你的脚步，这样你在家里也能够同时做几件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特米是一个使用人工智能的新型家庭机器人，它能做智能电脑所做的所有任务，同时它还能像只小狗或管家一样跟着主人在每个房间移动。
如果你拍一下它的脑袋，它就启动了跟随功能。如果你在家开电话会议，拍一下，它会使用7个传感器跟随你的脸。如果我弯下腰，它就会随着我的脸上下移动。这与亚马逊的 Alexa 和谷歌助手的界面类似，就像你看到的，如果你说嘿特米，它就会出现，准备接受你的指令或回答问题。
特拉维夫的初创公司机器人团队制造了特米，他们特别以特米的导航系统为傲，使用16个不同的传感器，深度传感器，周边传感器，这是一个用光线来衡量距离的远程传感体系。特米学习自己周边的事物，并形成一个 2D 地图，使它能够记得自己的位置。这个机器人使用面部识别系统来识别和跟随主人。
Hey, sweetie.
Hi, mom.
在作为远程临场机器人时，你打进电话来，你的脸就会出现在特米的显示屏。这就意味着在出差时，你可以打电话来给孩子讲睡前故事。
Wow, that's amazing.
对于孤独的人来说，这个机器人可以作为陪伴者。公司的创始人说，发明特米就是看到自己的祖母不会用智能手机，从而启发了他的灵感。特米还会开玩笑。
Why did the robot go back to robot school? Because his skills were getting a little rusty.
特米可能不是最好的喜剧演员，但是机器人团队说，拥有多种功能的个人机器人可能在未来4到5年内变得像智能手机一样普及。他们希望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埃默里大学最近解雇华裔学者李小江、李世华夫妇，理由呢是他们没有向校方公开来自国外的研究经费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这个月稍早，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和相关企业列入管制黑名单，因为他们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有评论指出，科学无国界，美国不应该仇视中国学者和人才，但也有评论认为，美国不应该允许这些中国学者两面通吃，甚至盗窃机密的行为。那么如何解读美国政学两界的最新行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的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